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一句经文，天玉曼陀花，天古自然明，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也提到供佛的事情，说一定要先供佛之后才能请佛说法，而且至少要留一个钟头让世尊用餐，这样才如法。这个种子也要种进心田去，所以将来如果有因缘值遇诸佛时，一定要先供养，供养完了再拿一个小凳子来坐在佛陀侧面脚下，请世尊开示。你可别拿一个高广床就大拉拉放在佛陀前面坐下来，为什么呢？佛陀是不会见怪，可是你坐在那里，诸天就受不了你了，因为你挡住佛陀了。如果你的威德很大，正量很高，诸天当然不敢拿你怎样，可是他们终究是不欢喜。佛陀看见了就会告诉你，你把座位挪旁边一点，因为诸天不欢喜。这些规矩诸位都要懂，因为既然佛陀要说大法了，当然要先供养。所以这里记说天玉曼陀花，天古自然明，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这其实都在教导我们规矩。这些规矩世尊都不方便讲，文殊菩萨带他来讲，我们就要学起来。经文接着说，一切诸佛土即时大震动，佛放眉间光，现诸稀有事，此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好了，天花散过，天鼓也演奏过了，各种乐器也都放出乐音来了。佛陀当然知道现在诸天供养过了，可以开始了，于是就拉开序幕，准备演这一场大戏了。这些前奏没有完成以前，布幕不会拉开的。演戏是这样，佛法中亦然，先有一个序曲，只是序曲每部经不一定会一样。这时日月灯明佛就放光照耀东方一万八千佛世界，借此来显现出一切众生的出生、死亡以及承受业报的各种不同状况。这就是在增信。为什么要增信？因为这里的众生可能会想，我们这里有六道众生，也许别的地方有八道众生，或者只有四道众生吧，心想不已。可是实际上一切十方国土十方世界就只有六道七趣众生，七趣就是再加一种仙人，从人类之中再分出一部分人叫做仙人，同样还是六道众生，不多也不少。如果是纯一清净佛土，那就没有三恶道众生。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佛土，总共就是六道众生，不会更多。这就是让大家先看见，有的众生在当畜生，有的众生在当鬼，都很没有福报，有的还在受苦，有的人竟然在天上受乐。这目的在做什么？是要让大家知道因果，造什么因 就得什么果。那么大众造因之前就会谨慎，如果是不信因果的人，他造因的时候就不会谨慎。如果是信因果的人，即使拿到一部伪经，他都不敢随便否认，都还小心翼翼说，你说是伪经，我看我还是要小心。这就是信因果的人，他只是没有实相智慧而无法判断。譬如说，有同修去发一些破密的小册子，被人家跟你呛声，你们这是毁谤，要下地狱，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信因果的。虽然他恶行恶状，但还是相信因果的，他只是被表象迷惑而不知道真相，但他还是个信因果的人。要这样去判断，不要从表象上去看一个人，而要从他的本质去看那个人。如果他是信因果的，他纵使对你恶言恶语，也还不是恶意，他只是被笼罩而不知道真相。像这样的人，你如果能够摄受他，他就转过来护持你，将来会针对笼罩众生的恶之事去做对治，他会愿意救护众生。所以我们要这样去判断一个人，不要从表象来看。好，经文接下来说，有见诸佛土以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色，斯由佛光照，即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乾闼紧那罗，各供养其佛。好，这是说，有的人看见了诸佛净土，是以各种宝物来庄严，佛光所照之下，显现出琉璃玻璃等等七宝的色彩，都是由于日月灯明佛的佛光所照耀而显示出来。这时大众又看见诸天人、龙神、夜叉等众，以及音乐神、歌神，都各自前来供养他们所奉祀的世尊。这八句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佛法不是只有在人间，诸佛土表示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佛法，当然更加说明不是单单这个地球有佛法。以前有法师主张只有人间才有佛教，真的是目光如豆，其心可疑。此外，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学术研究者，他们对于无法了知的就予以推翻而不承认。就像如果坚持说目前不知道的就一定不对或一定不存在，那其实就已经落入一神教那种地平说一类的窠臼里面去了。在很早以前，科学就已经证明地球是接近圆球形的了，而现在的科技更是可以进一步以太空望远镜回头直接观测地球，乃至可以证明我们这一个银河系本身是一个星云旋系，而其中就有大约2000亿个太阳系。不但如此，那太空望远镜还能观察到虚空中还有别的很多很多星云旋系，这不就是华严经中说的世界海吗？而这种世界海不是只有一个，华严经中早就说过这个事实了。所以随着科学的进步，学术界得要不断地更新他们的说法， 既然需要不断地更新，表示他们的说法还不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因为自己看不到，就认为不存在。就像主张只有人间才有佛教一样，也不能因为目前自己不能证实，就把它推翻。就好像以前有人推翻如来藏，说如来藏是外道神我，又说如来藏是个施设方便法，只是缘起性空的别名，其实没有如来藏第八识可证。但我们正觉同修会已有几百个人亲证如来藏了，他们又该怎么说呢？而这句经文有见诸佛土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而一个佛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现代天文学讲的一个银河系，一个星云旋系。而这经文还说，无量无边的佛世界中，被日月灯明佛放光照耀出来的就有18000个。这还单单只是往东方看去，而这也只是在自己的世界海中的同一层往东方照去，这已经算是很少数的佛土了。既然有见诸佛土以众宝庄严，那就是说佛教不能被某些人的狭小心量局限在人间，更不能只局限在这个地球上，也不能局限在这个娑婆世界中。而众宝庄严的诸佛土，琉璃、玻璃的种种色彩，都是由日月灯明佛的佛光照耀出来，并且也看见诸天人、诸龙神、夜叉等大众，还有许多的音乐神、歌神，各自都在供养他们所在国土的世尊。这已经很明确表示，佛教不是只有在地球上的这个人间。而那些提出人间佛教看法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的宗旨都还没有弄清楚。他们以什么为宗旨？以解脱道为宗旨。当他们以解脱道作为佛法的宗旨时，就有两个部分必须要弄清楚。第一个部分，解脱道是依八识论或六识论来演绎的，结果他们都以六识论来建立阿罗汉所修的解脱道，那将会使他们的无余涅槃成为断灭空，只好回头再建立细意识常住说，又落入常见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盲点。第二个盲点，在解脱道的修行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他那一世就成为阿罗汉，而是有的成为初果、二果、三果或者四果。那么问题就来了，三果人称为不还，因为舍受以后不复还来人间。最钝根的三果人，他要升到初禅天，然后二禅、三禅、四禅天，像这样次第一天一天往上受生，最后到达飞飞想天时舍报才出三界，这是最迟钝的三果人。请问当他往生到天界去，他不再修行吗？他都不修佛法吗？还是要修啊。同理，如果有恶果人生在四王天，四王天不就有佛法了吗？ 那么天界不就有佛教了吗？再说出果人好了，最钝根的出果人得要七次人天往返，他得要升到欲界天上，再生来人间，这样往来七次以后，才能入无余涅槃而出三界生死。当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天界是不是有佛法有佛教？有耶，而且大圣从通教的菩萨也是如此。所以当那些人主张说只有人间才有佛教，那是不是升到天上去的出果二果三果人都不再学佛都不再修行呢？显然不是。可是他们主张的人间佛教，事实上已经把他们自己所中奉为根本的解脱到四果理论及必然性全部给推翻了，而他们自己竟然都没有发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也都不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是由我们以大圣菩提为中本的菩萨为他们来提出他们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提出来以后，他们也只能面面相觑，要怎么回应，又该怎么自圆其说，都没办法。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把错误的人间佛教演绎全面推翻，回归到《阿含经》中八识论的本怀，将人间佛教重新加以定义，除此以外别无他途。而平时导师后来就借着演讲的机会把这道理讲清楚了，重新定义了人间佛教的道理，而且也将内容整理出版了，书名就叫做人间佛教。所以你看，文殊菩萨提出的过去佛放光照耀东方一万八千佛世界的这些现象上已经显示出来，也是在告诉大家佛教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这处人间才有佛教，而是遍及十方法界的三界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佛教。那么日月灯明佛放光照耀出东方一万八千世界，显示这个道理出来，也让大众看见有这么多天界或人间的菩萨们各供养其佛。经文接着又说，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像，世尊在大众，敷衍身法意。这八句告诉我们说，在东方一万八千世界中，有许多如来都是自己来成就佛道，不由任何人指点，因为全都是最后身菩萨来示现成佛的，而这些如来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身色微微如紫金光炬一样光明，非常端严微妙，如同清净的琉璃中镶嵌着用紫磨金铸成的宝像一样。那么又看见这么多世尊都在大众之中开敷演说甚深微妙的法义，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中的诸佛不是只有一尊。在某位号称佛教界导师的法师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宇宙中只有一尊释迦牟尼佛，而他已经灰飞烟灭了， 没有谁能够再感应到它。而那些大圣经典，就是后人为了对释迦世尊永恒的怀念，所以创造出来纪念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直都有许多人感应到释迦牟尼佛，或者定中看见，或者梦中看见？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显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人间只是一个偶然，没有往事无量劫中广行菩萨道的因缘，只是偶然就碰巧使他成佛了。但他这个说法根本讲不通，因为诸佛的成佛都有一定的过程及一定的内涵，而那一些过程与内涵是不可改变的，当然不可能是偶然。但是因为这些过程与内涵他不懂，就算懂了也无法实证，因此干脆把大圣经典的实证性、合理性、合法性全部推翻掉就得了。全部推翻掉以后，就以他说的为准。所以他认为释迦牟尼佛过去以后，在弥勒成佛以前，还是有人可以成佛的。他书中的大意就是如此。那就意味着说，不必等到弥勒菩萨来成佛，他也可以成佛。所以他的传记才会取这样的书名，看见佛陀在人间。可是天下会有这样的佛吗？不可能的。所以那些错误人间佛教的说法可以修矣。那么这经文的意思也在告诉我们，每一尊佛示现在人间都不是偶然，都是由三大阿僧祇劫无量世的因缘累积下来的。而他以往所度的弟子中，在这一世应该成就解脱果，也应该回向菩萨道而入地了，所以世尊就来人间示现八相成道。而且经文还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就是有诸佛自然成佛道，不依他人的教诲，因为别人的教诲都是错误的。而诸佛也都在大众之中敷衍甚深的法义，不是像阿罗汉解脱道那么粗浅的，当然更不是靠意识思维就能弄清楚的世因境界。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成佛道。阿弥陀佛。